三十二章，历代下三十二章，加拉太书第六章，题目是不自欺要报恩，平信求罪是死。所以今天两章圣经的一个中心节，我看就是加拉太书六章七节八节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你种的什么你收的就什么，西西家什么时候顺圣灵撒种，他依靠神就得胜，你百万大军也不怕，什么样的心哪激励，什么样的仇敌也能够得胜，但什么时候里面软弱了啊，里面你顺情欲撒种，又骄傲又显露，马上就失败，一定从情欲受败坏，而且贻害无穷，贻害子孙，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啊。今天一个秘诀就是仗十字架夸胜，唯一的秘诀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第六章的中心是什么，就是仗十字架夸胜，仗十字架夸胜，仗十字架夸胜，这句话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啊十五节和保罗这里所说的同一个意思，只有十字架使我们夸胜，你不靠十字架，什么时候不经历十字架，不靠十字架一定就是失败，你说人有什么可夸，所以我们时刻要恐惧战惊啊。所以这边是十字架夸胜，对着这边是什么？对着这边西西家这边就是什么？就是啊，这个封闭失败，这边就是失败。所以西西家啊，他为什么失败？那原因是什么？啊、就是不警醒啊，没有真正时时刻刻的靠主，靠自己。在新约里告诉我什么叫靠主啊？靠十字架，仗十字架，天天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，这不是凭信心吗？啊，他以为自己成功了，了不起了。就大有姿态，就样样丰盛，就可以不追求了，什么时候明明不追求，什么时候就必定失败，所以要天天仗十字架夸胜的人，就天天活在圣灵里，这个顺着圣灵来撒种，而不是顺情欲撒种，你什么时候顺情欲一定失败，因为情欲就是美好东西，恼怒记恨发脾气，这都情欲，天邪拜偶像贪婪也是情欲。保罗在加拉太第五章，就是前一章的昨天的圣经，不是告诉我们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，十六种情欲的事，样样都是我们里面肉体的败坏，所以不仗十字架我们不能够得胜，所以今天就是非常清楚，西西家前面得胜后面失败啊，我们可不要前面得胜后面失败，或者一会儿得胜一会儿失败，这都是西西家本人啊，也就是我们个人啊，所以两边相对，失败与夸胜，让我们都找找我们自己的原因，是吧？因为是经试验，西西家这样的蒙恩，上帝还要试验，是还要验他。我们也是这样，当你最得胜者，神还要考验你，可能刚刚得胜，马上就失败。经试验，那对着那边什么，就是真死头。不试验你究竟是真是假，还闹不清，自己也不认识自己，我们常常自己都不认识自己。所以今天大小轮子，我们不但要认识魔鬼是敌人，我们也要认识自己，你认识自己多少，你就会仰望主多少，靠十字架多少，一个不认识自己金标标觉得我样样都行了，你可以了，你成功了，等着你就失败，你不要以为自己站立得住，以为自己一套了，尤其我们头脑知识一套一点都用都没有，真正到实际的时候练不出来，你拿不出来，因为这不过是头脑的知识，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！所以今天两边就失败与夸胜，为什么失败？怎么就能够夸胜？就在基督里面才能夸胜，仗十字架才能夸胜，是吧？金试验与真石头啊！今天分两段，第一段是十六节对九节，十六对九，题目是不自欺不动摇，不自欺不动摇。靠祷告神坚固，这是第一段，第一段是西西家得胜啊，靠祷告神坚固。我们请先看加拉太这边少一到九啊，先看这边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一节这里啊，一节到五节，保罗这里讲这一小段的意思是什么，就是叫我们今天一个真正属灵人应该怎么样的对待自己，应该怎么样的对待别人啊，做一个属灵的人。 什么叫属灵的人？实际这张圣经，属灵的人就是张十字架挂上的人，也就真正遵守主基督的律法的人，完全的基督的律法的人。因为怎么对待别人，因为怎么对待自己，对别人你就爱心挽回抢救担当，对自己那么就严格要求自己，不要自欺，不要以为自己有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点，这里说有人偶然被过犯和作声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是偶然的，又不小心又不警醒，那么应该什么态度呢？不是这个人大概就无可救药了。那我们今天对于保罗，对于属灵的人有要求，保罗就属灵的人。什么叫属灵的人？明前三章告诉我们什么是属肉体的人。保罗说我现在都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是属肉体的，属肉体的就是有嫉妒，有什么？有纷争。属肉体的什么呢？属肉体就只能吃奶，不能吃干粮。属肉体的就一天到晚拿着属灵人夸口，我是属保罗的，你是属基法的，拿人夸口，这就是属肉体的。所以这些属灵人应该说就是真正死透的人，属灵人应该说就是吃书卷的人，吃干粮的人，属灵人应该说就是脱离了幼稚，不再做小孩子，没有嫉妒纷争，你就满有主的爱。所以这里告诉对他要求是你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温柔的心就是慈爱的心，神的心，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。你看主的心是什么？主的心是柔和谦卑。我们看看你为什么跌倒，你为什么失败，是吧？温柔的心就是基督的心，柔和谦卑的心，要把它挽回过来，叫他能够什么呀？转败为胜。本来是被过犯所胜，现在让他能够靠着主。那你说用什么？用基督的爱和基督的道，基督的律法就是基督的道。你没有主的话，你也不能把它挽回。你说了好多人情人爱的话，那也没有用，是吧？把它挽回过来。而且呢，下面又要警戒你自己，还要小心。一个属灵的人不是说把人拉上来自己又掉进去，你自己要谨慎，要小心，就谨慎，恐怕也被引诱。可见呢，这个是什么？是一种淫乱的误会，偶像的迷惑，一种误会的诠释。你不谨慎，你自己都被引诱。在犹大书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也是这样提一位的人，你们要存着惧怕的心存着惧怕的心，要怎么样？要去帮助他，要把他挽回，把他抢救有些人你要存，有人存疑心，你要怜悯他们；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，来搭救他们；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。怜，那从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恨我，他那个衣服都是污秽的。约瑟穿的衣服是圣洁的，但是约瑟被大尼布的手抓住了，所以约瑟的衣服都甩掉逃出来。所以约瑟是保守了自己，我们今天还要救别人也要守住自己。所以保罗的道真是这么样的细则，让我们看见是多么的清楚。那这样来叫属灵的人，自己能保守还能够救别人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这些还是讲到我们对人怎么样互相担当，就是说我要担当你，那对方来讲呢，他也要担当别人，互相担当互相担当，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基督律法是什么律法？爱的律法，爱你包容，爱你饶恕，爱你担当，爱你忍耐，爱你宽容，互相担当。这个担当的意思就是我们看着对方实在背不动了，我们就是在主里，在他无论是肉身的痛苦，心里面的压伤，我们能不能分担一点？这是爱你的担当，互相的担当，彼此建立。第三节，人有无有自以为有，这就是自欺。所以今天好多地方讲自欺，你根本就没有还以为有，这叫打肿脸充胖子，是不是？自己没有还以为自己好属灵自己东西很多，是那也就是说求主让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无有。你真正觉得无有，你倒真正蒙恩。莫迪改、保罗最蒙恩，他们都是什么？他们是因他们的名字就微小的人，看见自己微小，看见自己无有无有。如果你本来就没有还以为有，你就这样来，这不是可怜吗？这就叫自弃，这就叫自弃。 底下第四点，个人应当审查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夸的只站在自己不在别人了。这个又告诉我们，不但不要自欺，还要自省，自查呀，自省，要自省自己是什么，查验自己的行为啊。我们有什么地方啊，所夸口的呀是什么呀，不是专在自己，就是说我们常常啊夸口啊并不实在，
嗯，
一点不实在，而且呢常常还是求别人的这种来什么来称赞，这种虚夸。所以他说，如果你真正检查行为，那么你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了，就是说你自己是实实在在的，你所夸的是实在的，而且呢就不在别人了，而不是求别人这种虚假的虚荣的这种夸耀。这个就告诉我们要追求实际，不要虚虚夸夸。那么第五节呢和第三节好像有点矛盾，实际不矛盾。第三节是互相担当，第二节啊互相担当重担，第五节呢是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。我们不能够看着保罗说啊，保罗说的话，第二节既然我们互相担当，那么自己该担的担就不担了，所以保罗就讲到这个不应该，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，每个人都不要把重担交给别人。担当自己的担子的意思就是每个人你要对你自己要负责的，对自己负责，也是自己的重担自己尽量担，而不要推到别人身上。每个人对罪恶，对神给我们的托付，我们都要自己尽责。你犯罪你自己承担，你推不到别人身上，是吧？主给的托付，我们自己的托付应该自己完成。那么我们对别人的态度，我们要担当别人，我们要分担别人，这就是在爱里的这样的要求，是吧？所以保罗的道实在是非常完备呀、啊，叫我们，而不是说一说互相担当，每个人都不自己担了，那么重担都推给别人，自己样样不做，样样叫别人做，样样不负责任，这个不是一个爱的道理，那等于叫做什么？个人都加重担给别人。第六节开始是讲的勉励行善，六到十我们要怎样勉励行善，一个真正属灵人。所以第一节告诉你属灵人，所以保罗要求教会不但是脱离了异端，而且要做真正的属灵的人。真正属灵人第一段应该知道怎么对待别人，爱心待人，怎么对己，不要自欺。第二段就是要勉励行善，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。这里有两等人，一等人是受教的人，一种是施教的人。作为施教来人，他本身就是舍己，辛苦劳碌去关心别人，把主的道去教训人，这里包括到处奔跑，要牺牲，要受苦，要舍己，要关爱别人，施教于人，所以这就是行善，这本身就是行善。那对于受教的人呢，你得到了很多恩典，你蒙到了很多教训，你得到了这位神的仆人所给你一切，那你应该把他物质的需要给他，需要的要供给他，这就是互相的，彼此都是行善。底下第七节第八节请大家念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。我常常啊，主有时候提醒我，让我想想自己，比如我想我这五年，我这六年，我现在马上六年了，我来到美国，我哪些事情是顺着情欲撒种的，一定没有好果效，没有好果效，是情欲撒种，人手人工也是情欲撒种，是不是？自己的帮忙着急，这个火爆也是人手人工，也是情欲撒种，是不是？什么时候我完全安息遵行主的旨意，可能外面没有什么果效，你顺圣灵撒种，那一定会受永生的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这个，这是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很要紧。我们每天每时，我们什么叫顺着这个撒种那个撒种，就每天你的言行思想意念你都会有一个结果，种什么收什么嘛，有一个结果，这个结果可能将来会看见，可能很马上就立时见效。你看你骂人一顿你心里快乐吗？马上你心里就自责，人家不好受你也不好受，你瞪人你心里快乐吗？是不会快乐的，是吧？到底我们到底是怎么撒种？所以说不要自欺，这又一个不自欺。所以这张啊告诉我们都不能自欺， 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来撒种？是吧？我们行善，第九节，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行善不是马上看果效，莫迪改就是一个例子。莫迪改行善是默默的行善，当时根本没有人来称赞，写在历史上了，就这么一句。王也没有嘉奖他，别人也没有特别的夸他一顿，他还坐在朝门，但他默默行善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到了时候王就睡不着觉，到了时候王就翻历史书，到了时候这个莫迪改从卑微地步马上就给他提高，就得尊荣，是吧？所有底下第十节我们就先到第九节啊，那这就是一段，那这一段里很清楚，求主让我们大家都不要自欺，一个不要自欺，自己没有还以为有，一个不要自欺，一天顺情欲撒种，你不会有好收成，是吧？那我们就天天我们勉励，让我们天天行善，顺着圣灵撒种，你才真的行善。你是怎么行善？所以每一小段每一节，我想都是有连贯关系。你上下文看看就特别宝贵。你是怎么行善呢？你顺圣灵撒种，你就能行善。你顺情欲撒种，自私为己，行什么善呢？自己就白得白恩典，白去享受，什么也不拿出来，什么也不肯奉献，有人十分之一都不拿，那你叫行什么善？是吧？所以主的道实在太宝贝了，让我们爱神爱人，让我们舍己，让我们关心别人，让我们不要自欺。那对他这边来，请看一到十六节，这边是什么呢？这虔诚的事以后，就是西西家连续的给我们看到他怎么带领全国弃除偶像啊，怎么带领全国来这个守逾越节，怎么样带领全国恢复了属灵的释放，甚至祭司立位人都能够自洁，这些都是虔诚的事。你虔诚的事刚完，接下来考验就来到，所以这第一段也是考验，后面当然更是考验。什么考验？外面的仇敌来侵略你，来攻击他，这不是对新西家也考验吗？我们根据，因为今天没有时间翻啊，我们根据王下十八章十三到十六，王下十八章十三到十六，其实啊，在这个考验的时候啊，新西家开头是失败的，他向亚述王请罪，我有罪了，你罚我，你罚什么我都认了。到后来他悔改苏醒了，所以呢，那以后他知道要依靠神，要跟以赛亚求以赛亚祷告。是吧？所以等于全国全民和先知都要祷告，进来祷告战胜仇敌。是西西家是有过失的，所以人呢实在是太，这是没什么可夸的。西西家前面这么好，前程是刚刚过去就有失败，只是这里没有提，这里没有提就是。啊、这个亚述王西拿基利来侵入犹大，围困一切坚固城，想要攻破占据。西西家见他来了。定义来了，所以西西家怎么办？下面西西家就奋勇自强，面对仇敌攻击应该怎么办？是吧？所以虔诚的事刚过，你也要警醒。你比如说，哎呀，我前面怎么爱主，怎么带领呢，怎么蒙恩典呢，恢复了属灵的释放，很好很好。接下来魔鬼就要攻击，你看魔鬼怎么攻击啊？西拿基利就是魔鬼的头子，撒旦魔鬼，是吧？他怎么样？第一侵入，第二围困，第三攻破，第四还要占据。这就魔鬼好厉害，是吧？你灵性最好嘛，魔鬼要侵入你犹大，侵入你里面去，一个坏思想就来了啊，魔鬼的声音就来了。这就是西拿基利，亚述大王混乱真道就来了。亚述大王什么意思？混乱真道，是吧？侵入，然后围困，你不是坚固城吗？他非给你围困，围着你把你攻破，最后把你占据。所以这四句话呀，就是魔鬼的诡计，我们大家要认识。侵入围困，然后怎么攻破占据，他是这么想的，是吧？结果呢，结果西西家啊一看西拿基利是定要来，所以他就跟首领商量，他不自己做主，商量怎么呢？就是要进行防范啊，力图自强，进行防范，防备仇敌，堵住一切的泉源啊，使得仇敌怎么样，不能够这个任意的这个来往，不能让仇敌进攻入侵，又是围困，又是进攻攻破，又是占据，你要拦得住，防止仇敌，要加强防什么防卫的工作，加强防卫，是吧？所以到第五节啊，我们一节到五节两边相对，那边就一节到三节啊。你看西西家他很有智慧，这个智慧是神给的，是吧？跟首领商量，然后怎么样啊？就塞住一切泉源。我们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泉源是供国 他们国内城内百姓人民百姓自己享受的，好比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你不能够全员外溢。箴言第五章啊，箴言五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告诉我们，你的全员岂可外溢，就你自己享受。对仇敌来讲，你要分别为圣，你要谨守，你还要防范，就这个意思在里面，既谨守既要防范，就是仇敌不能够享受。也代表今天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是全员，全员代表什么？灵交。一个人会灵交的人，你里面就是有全员。仇敌来了怎么办？那你把这个要塞住城外的全员，就是止住，不让这个全员的水呀、啊、流到外面去。那仇敌干得不得了，他也没法围攻你了，不给他水喝，不给他一切，你要分别出来啊！你要力图自强，就是奋勇自强的意思，要加强防卫。所以他就把这个什么呀、啊、你看许多人聚集，塞住一切的全员，通流国中小河，这个的小河一切，就意思说对外都不通，不能够让仇敌来享受这个水。所以他说亚述王来为何让他得了许多的水呢、啊、我们常常人情人爱、哎、让亚述得一点，你不能让他得，不给他好处，不跟他，也就是不跟他来往。我们只有跟主灵交，你不能跟他怎么样交际来往，让他来得到这个水源。所以第五节，西西家力图自强，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，而且呢把被魔鬼攻破的拆毁的城墙还要把它修好。这就是一面他呢怎么样呢，使这个全员完全对外塞住，一面修毁一切拆毁的，把这个城墙修得越来越高，高得跟城楼一样。我们这城墙代表救恩呐、啊，救恩的城墙要天天警醒，好像城楼一样，每一部分都有望楼啊，像城楼什么意思？就是守望楼啊，在城外又筑一个城，禁锢犹大大卫城的这个米罗也是大卫城的一部分，整个的把它坚固起来、啊、而且还要预备军器，所以具体的做一些防卫的工作。我们不能仇敌就来了，我们自己一点兵器没有。这兵器代表什么？灵力祷告，灵力读经，就是兵器，能够攻破魔鬼的诡计，能够抵挡魔鬼，是吧？那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五节对着那边的是三节，是三节，这边就是再经考验。西西家不是吗？前面有失败，跟亚述请罪，现在再经考验。对着那边就做属灵人这么简单呐、啊！我们要做属灵的人，就是要必须再经考验，考考你是不是真正的靠主，是不是真正的认识仇敌的诡计，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得胜。所以这边是被敌攻破占据，魔鬼的诡计多厉害呀、啊！他要来攻破来占据，对着那边去就是偶然被过犯所胜。在我们的周围，我们自己常常也会这样，偶然被过犯所胜。仇敌把你攻破了，被仇敌把占据了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那没告诉你，保罗说你们属灵的人呢、啊，要用温柔的心挽回教会，挽回这个软弱的人。保罗就是用温柔的心，这个温柔心刚才我们解释就基督那个柔和谦卑，基督的心。保罗挽回了加拉太教会，也让我们属灵人挽回那个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。那对着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面对外敌，你一个什么态度？就是不失去勇敢的心。仇敌来了，你对仇敌温和吗？这个温柔是对谁？我们可能清楚。我们有的说对仇敌好温柔啊，西拿基地来了你也请他来呀、啊，你温柔吗？所以一面是对于偶然被过犯所胜的，你要有温柔的心，你才能挽救挽回过来。一面面对仇敌这么进攻，我们一个什么心？勇敢的心，勇敢的心啊，来面对，是吧？所以一面我们不要怕外面的敌人，更要紧的什么呀？对着那边保罗一句话要紧，你们要小心，免得自己也被引诱。所以我们不怕外面敌人多厉害，怕的什么？恐怕自己被引诱。不怕外面的敌人，恐怕什么？恐怕自己被引诱，自己都不坚固，又沾染情欲的衣服，又恨罪不够，那么你救他你都没救好，你自己都掉到水里头去了，掉到淫乱的坑里面去了。所以保罗的话实在是勉励我们，是吧？这边是仇敌来了，大家一同商议帮助应敌，大家来帮助，不是西西家一个人能够得胜，大家所有首领都要起来 一同商量，一同帮助。对着那门第二节就是互相担当，互相担当，这叫一同商议，在主里一同来协商，是吧？这边那边就是互相担当，行完全道，这就是行完全的基督的律法，彼此担当啊。我们不能对别人或者这一面被仇敌攻击，你就不管不顾，你那面都得胜了。四面八方我们都要关心照顾，是吧？所以这边是塞住城外的泉源，这什么意思？就谨守又防范。谨守就是指着这个泉源我们自己享受，但是要防范外面。对着那边就是彼此担当的意思，就是彼此建立，要彼此建立。我们彼此更要建立，因为仇敌在什么呀？在进攻，所以我们彼此要建立，对仇敌我们要防范。你看这边说什么呢？四五两节，这边是力图自强，大家都要力图自强，就好比耶和耶大一样，面对亚塔利亚的权势，耶和耶大什么态度？奋勇自强，就刚强起来面对仇敌啊，加强防卫。你看这不是加强吗？把开火的枪都把它重新把它建起来，而且建高起来。还有什么呀？还有令城外又筑一个城，来坚固犹大的各个城邑，大卫的城。所以这是要做啊，力图自强，加强防卫。对着那边是什么呀？对着那边就是我们本身要紧了，那边就是你不要自欺，自以为有。一个自欺自以为有的人，他都不仇敌来了，他也不防备。啊，这个城墙破了也不重建，那你就自以为有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承认无有，对待这边你就预备军器。人家西西家知道要制造许多的军器和盾牌，要预备军器。现在我们天天读经祷告，就是在预备盾牌，预备军器。不然的话，一旦仇敌真正来的话，你就叫做措手不及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当年就是这样，你瞬间念瞬间念了半天，都念到脑袋瓜里面去了。等真仇敌来了，又没有盾牌，是又没有枪，所以这注定失败，那肯定就是失败。所以现在我们大家要预备，要真正有盾牌，盾牌就是防卫，军器什么呀？就是枪啊、刀啊，你要进攻，又有进攻的兵器啊，又能够防卫啊。再看六七两节。设立军长管理百姓，将他们召集在城门的宽阔处，用话勉励。所以西西家亲自勉励这些个军兵啊。下面这句话很要紧，大家一起念：你们当刚强，第七节啊，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，因为与我们同在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。这西西家的勉励，这个话也就是神的话，神同在，你不要怕。所以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所以勉励刚强，神同在，神同在最宝贝的。那对着那面什么呢？就要查验自己的行为，查验己行，不虚夸，别夸了半天啊，都是什么呀？拿人来夸口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要查验自己的行为，因为我们要接受这个勉励的话，我们也要勉励别人，勉励要刚强，神同在。因为你查验自己的行为，如果你里面还有些个虚夸，那神怎么同在？是吧？我们常常有些个夸来夸去，夸别人或者夸自己都不对，好像哥林多教会又夸基法，又夸什么亚波罗，又夸保罗。所以要查验啊，这边就是勉励的话。八九两节，与他们同在的是肉必，与我们同在是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他必帮助我们，为我们征战，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。所以西西家的话就是神的话，用神的话来勉励，所以大家能够安然无惧。此后亚述王西拿基利和他全军攻打拉底，就参见陈普来。所以西拿基利啊，他永远是不死心的。从下面你就可以看到他变本加厉，他看见你啊挺刚强的，你也不惧怕，他差遣人来骂阵。所以下面一段就是差遣西拿基利差遣拉伯沙基来的陈普 到了耶路撒冷，亲自见犹大西西这犹大王西西家和一切耶路撒冷的犹大人，继续在骂阵。所以我们对仇敌真是要有所认识。两边相对啊，这边就神必助战，神帮助，那不是神助战吗？神助战，神必助战，安然无惧，你就能安然。你有西西家的话，你就能安然。那边是什么呀？个人必担当自己，必担自己的担子。那边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刚强，每一个人都要担当自己的担子。你别哎呀，我就都推出去，自己又不负责任。我们常常对自己都不负责任，不要说对别人，而且自己该担的就应该担，样样都推在别人身上。所以这就是两边相对告诉我们，神是要帮助我们，你就能安然无惧。但是你自己呢，你自己要个人担个人的担子。如果我们该尽的本分不尽，就等着什么？等着上帝帮助，还是等着别人帮助？那是不对的。神怎么同在呢？所以这边是英王的话，刚强无惧；那边就是使徒的话，那边是勉励个人自担己担，自担己担啊，不是彼此担当，我们就去。使我们刚强，主的话勉励我们要自担己担呢。再看11节，亚述王西乃基利如此说：你们依靠什么呢？所以下面就是我们不要听这个混乱真道的话，整个这一席的话啊，一直到后面都是他的话，一直到15节，以后他又送信来，还接着骂亚述大王的话，再多也不过是一句，就是挑拨，叫你怀疑动摇我们的信心，所以不能听。你不能接受，是吧？他依靠什么呢？你还在耶路撒冷受困呢？西西家对你们说，我们的神逼着我们，他就挑拨百姓跟西西家的关系，逼着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，这不是诱惑你们，使你们受饥渴而死吗？这就是亚述王的话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听混乱真道的诱惑，你不要听，不要听。那你应该听什么呢？对他念完去，就是我们要谦卑受教。那些个施教的人，他们用主的话，像保罗，像这些使徒们，这边不听混乱真道诱惑，那面就一面谦卑受教，一面忠心施教。今天在教会里面就两等人，一等是信徒，我们要谦卑受教，而且我们每个人也都应该谦卑受教。另一方面呢，我们施教的人，你要忠心的施教，施教就是传主的道，传出来的意思。我们要留心的、谦卑的来受教，而不要什么听亚述大王的那个声音，不要听他的声音。他说：“你们一定饥渴，什么饥饿，干渴而死。”其实呢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靠神，不怕危险。你怕他做什么？他不过威胁你而已。你靠神，你靠西西家，你听西西家的话，那当然你不会有缺乏。所以你到底靠谁？不要靠亚述大王，那边就是靠神，你就没有缺乏，就不会有缺乏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忠心施教，百姓教会神的儿女必定会把你当虚荣的东西给你拿来。所以说传道人我们不必忧虑，如果你听亚述王的话，那你一定做传道都得饿死。他就告诉你这个，是不是？你们都得饿死，老婆孩子也没得吃。哎，这边就告诉你，那个这受教的人呢，应该把东西送给施教的人。那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昨天的圣经，西西家的时代不是这样吗？百姓甘心乐意，五谷新酒油样样都送来，结果送的怎么样？堆积如垒，都得赶紧搁仓库。你看看这样的丰富。所以在基督里你能缺乏吗？你根本不会缺乏的啊！这是到十一，再看12节，这西西家岂不是废去耶和华的秋坛？他这底下更是这个颠倒是非，把对的说成非的啊！西西家废去秋坛就是对嘛啊！是不是犹大和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一个坛前敬拜，在街上烧香，这个是对的？他呢把它引用过来，意思说不对啊，所以不能够听啊！这个叫做什么呀？我们不受骗。那边是不要自欺， 那边保罗说你不要自欺，这边我们大家不要受骗，这边故意颠倒是罪，西家是对的，他说不对，故意颠倒是罪。那对他那边是什么？第七节就是种什么收什么。你亚述王，你这么颠倒是非，你故意的诱惑百姓，你这样的颠倒，这样的、这个、叫什么呀？挑拨离间，煽动，你会有什么好收成吗？种什么收什么，这是经上的话，这是神的一个原则啊。所以再看十三、十四节，我和我列祖向列邦所行的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这个我就是西拿基的，你看多少个我。列邦的神何尝能救自己的国脱离我手呢？我列祖所灭的国，那些神中谁能救自己的民能够脱离我手呢？他觉得他了不起，我的手，你的手有什么了不起啊？难道你们的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手吗？亚述大王自夸自称，是吧？以为自己了不起。那对着那边什么呀？那边就情欲撒种，必受败坏。你别我的手，所以那边是情欲撒种，必受败坏。对着这边就狂妄自大，必要受罚，等着受罚吧。结果果然就受罚，就在本章圣经给我们看，果然就受罚，狂妄自大，必要受罚。他说谁那个就他们那个脱离他的手，其实信靠神必脱敌手。我们知道啊，王下十九章啊，有一章圣经啊，跟使徒行传第几章十二章相对，就给我们看出了神怎么就彼得脱离西律王的手，对着那边这轮子就是神就西西家脱离亚述大王的手，两边就是手，西西家的手不是西律王的手好厉害啊，把雅各都杀了，把彼得都抓在监里了，但是时候到了，神救他，彼得不该死，神就不让他死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见神的手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信靠神必脱敌手，那边就是圣灵撒种收永生。我们信靠神就是靠圣灵撒种，依靠神，你多祷告，那一定收永生。最后啊，再看十五十六两节，所以你们不要叫西西家这样轻哄诱惑你们，也不要信他，因为没有一国一邦的神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和我列祖的手，何况你们的神更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。就挑拨百姓和神的关系，和西西家的关系。所以魔鬼的诡计就这几套啊，一个是让你跟什么跟领袖挑拨你，让你怀疑，一个让你跟神怀疑，让你动摇，让你信心丧失，他就这点本事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靠神不动摇，你就要靠神不动摇，他叫你信心动摇，你不要信他，那我们就要坚定的相信，是吧？靠神不动摇。对着那边是什么？那边的第九节就是行善不丧志。行善，今天我们传道总被攻击，我们遵循神的旨意又被人藐视，又被人胡说八道，怎么说我们？但是你行善，你不要丧志。对着这边，你靠神，你不要动摇，你不用听西拿基利的话。第十六节，西拿基利的臣仆还有别的话毁谤耶和华神和他仆人西西家，所以他的话是什么话？毁谤。这个毁谤不是一般的，是毁谤耶和华神。这胆子多大？好像那个哥利亚，大卫也说他怎么胆敢啊辱骂永生的耶和华呢？毁谤，你毁谤神必受报，一定受报。对着那边去，行善到时收成。那边就你行善，你不要丧志，到了时候一定收成。你这边毁谤就行恶，你行恶有什么好结果啊？你行恶的结果一定就是受报啊。那边就这边行善到时一定收成。好，这就是第一段，我们现在接着请看第二段。第二段从加拉太这边看起啊，第二段十七到三十三，那边是十节到十八节，题目是死透夸丧，行善到底，不受搅扰，或者先说行善到底也可以，行善到底，死透夸丧，不受搅扰。保罗真正死透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所以什么都不能搅扰他， 啊，他身上有耶稣的印记，所以这问题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要真正上十字架，跨上真正的石头，那么你就不受教了，还要行善到底。那西西家呢就失败，所以第二段就是西西家的失败。所以我们先看这边啊，第十节开始，加拉太书，我们今天先看这边十节到末了。第十节就是所以有了机会，第十节仍然是接着前面，就是勉励行善。勉励行善你怎么行？你要抓住机会行善，有了机会你就向众人行善，你随时都有机会，我们从来不抓机会，要抓住机会。什么叫抓住机会行善？我们遇见人就要给人传啊，随时随地要给人传才好，是吧？像信徒一家人更当如此，对于主内的人你更要行善。第十一节开始，大家看十一节开始一直到末了这一段呢，就是看到什么保罗啊怎么样上十字架夸胜。从十一节到末了更重要了这一段啊，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呀，这个大不是外面大，这个大什么意思？何等有分量啊。当然保罗这个意思也是他的字体啊，他的笔迹啊，这个分量字字都是这么大，区别于其他的使徒假使徒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下面讲到什么人是真正的仗十字架夸胜，什么人是怕十字架躲避十字架，那就是格里派跟真正的保罗。格里派和真正的基督的门徒是有区别的，保罗在这里讲到凡其中外面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格里，这种人保罗就给他指出啊，他的根是什么，为什么他格里派，为什么强调格里派，那就因为他追求外面，他追求什么呀，凭着肉体来夸口，还有是什么呀，怕自己为基督十字架所逼迫。所以加拉太第二章彼得就是一个例子，彼得为什么见到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格里派马上就退去，跟外邦人怎么有来往呢？那不是怕吗？这一怕就等于不敢走窄路了，逃避十字架，怕吗？哎呀，怎么你也跟外邦人来往？十字架的就跟正确领导犹太人也领导外邦人，你怎么怕？怕，那就是当时格里派有一种权势啊。所以他们那些受隔离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，他们愿意你们受隔离，不过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，就是说你看我们隔离派的人都多，连外邦人都给我们一头，拿这个夸口，外邦人都听我们的，都要受隔离，靠行为靠外表。但是保罗怎么样态度，我们看十四节，十四节就是最关键的一节，大家一起念啊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。保罗所走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，夸就夸十字架，仗十字架夸胜。跟格里派这根本的区别是什么？就是你到底是面对十字架，还是躲避十字架，还是逃避十字架，就这么一个区别。所以今天为什么说要真正走窄路的人就是少呢？因为怕嘛，怕背十字架，怕受苦，因为十字架会带来羞辱，会带来逼迫、反对、藐视、误会、攻击。保罗不怕，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主耶稣基督十字架。保罗一生就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，一生就是夸十字架啊。还有呢，这个十字架对自己的生命啊的对付是什么呀？是绝对不能分开的。所以保罗一生不都是外面背十字架，最要紧是这个十字架使得我们生命改变，成为新造的人。所以下面他就讲到了啊，因为这十字架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定死了。这里有个已经啊，两个已经，这里的已经跟第五章的那一个二十四节的已经是同样的，还有第二章二十节。这个已经我翻了翻，我这个看到这个英文是现在完成式，并不是结束。你别以为已经的结束了，那么就和你没有关系了。你天天都要经历这个已经，因为是现在完成式，到现在还存在，还生效。 耶稣在两千年前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你有没有已经？我有没有已经？你说我已经啊，如果你是过去式，那么你还是不能永远得胜。现在式的意思就一直到每天的每天的当天啊，每天的今天，我都要在靠十字架得胜。所以保罗这个意思里面非常宝贝啊，就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死了。所以这个世界在哪里？我想这个十字架，世界的意思就是这个外界的引诱，也可以代表眼目情欲、肉体情欲、今生骄傲所给我们的迷惑，叫我们啊，这个被勾引。就我而论，就是世界已经钉死了，什么意思呢？世界不再引诱我了，是世界已经死了，肉体情欲、眼目情欲，它不会再引诱你，它对引诱你也没有用了。爹，就世界呢，我已经定死了，我不再被吸引，我不再留恋，我不再爱戴，我不再喜欢了，我也死了，世界也死了，两方面都死了，实在太宝贝了。我想我们大家自个儿去经历，所以最后他就讲了，受隔离不受隔离无关紧要，因为当时不就是辩论这隔离问题吗？加拉太教会怎么叫开倒车，就是回到隔离派。在保罗这里就公开的最后啊一段最要紧，就最后总结加拉太教会失败，错误就错误在这里。以为隔离很要紧，不要紧，你受隔离和不受隔离无关紧要，要紧的什么呀？做新造的人，做新造的人，生命改变是真要紧。怎么生命改变？就离不开十字架，天天靠十字架对付我，也对付这个外界的世界的对我的引诱。我拒绝，我不要，我不理你，你对我，我已经死了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说，一死的人就脱离了罪，死人还有什么反应啊？像那个奥古斯丁啊，就是这样，还是从前那个女人，还是从前他留恋那个犯罪的女人，再来了，哎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了，死了，一死的人就脱离了罪。所以保罗说，凡照此理而行，这个什么理？我想这个理应该叫做十字架救恩的真理，救恩的道理。此理而行的，也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名以色列，就是每一个人。是为什么神的名以色列加在一起？就是不管外邦教会还是犹太人，你都照这一个理，你才得平安，得蒙怜悯。十七节，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常带着什么？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是啊，所以保罗真的是完全得胜，彻底得胜。得胜的秘诀，我想既然写在圣经上，不是就一个保罗，就全世界就一个保罗得胜啊，那咱们都灰心死了，那我们都不要学了，还学着干嘛？所以求主给我们能够经历保罗所经历的，因为他这个我嘛，就是他个人的经历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啊！世界上很多的搅扰，连我们自己都搅扰我们自己，对吧？人的声音啊，感情啊，自己啊，激怒啊，都会搅扰我们，可谁都不能搅扰。这是一个成为一个什么，一个真正死透的人，将十字架跨上的人，就是他不受任何外界的搅扰。我想这个是真正得胜，外界一切都不能搅扰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带着耶稣的印记，耶稣的印记就是十字架的印记。因为这章主要讲十字架，那这最后一章不是讲十字架吗？这个印记不会是别的，就是耶稣的印记，就是十字架的印记。因为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十字架的印记真正打在你身上，那你就能够完全得胜了。我是没有得胜，但是我凭信心要这么去追求，是不是？我昨天失败了，我今天还要爬起来，我天天要如此，而不是说谁能够得胜啊？我们就是个犯罪的人，我们只会犯罪，那你也歪曲了保罗的道理了，你歪曲了，谁能得胜啊？我们能够得胜。是不是？因为基督得胜了，不是我们能够得胜，是不是？他使我们得胜。所以最后一节，弟兄们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，阿们。我们如果照着主的道去做，行这个真理，这个十字架救恩的真理，那主的恩就常和我们同在。对着这边来，我们看啊，对着这边就西西家，他没有靠神，在旧约里不是耶稣，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，但西西家应该一直的靠神就好了。那边靠十字架，这边应该靠神，西西家没有，所以结果失败。开头还得胜。十七节，西拿基利也写信毁谤耶和华以色列神，说列邦的神既不能救他的名脱离我手，西西家的神也不能救他的名脱离我手了。他说他的逻辑意思说，列邦都不能得胜，你们就能够得胜了？ 魔鬼常常也这样说，江山李四都不能得胜，你就得胜了，你是老几啊？魔鬼就挑拨吧，就这样的话。十八点，两十万的臣仆用犹大言语向耶路撒冷城上的人大声呼叫，还惊吓他，扰乱他，以便取城。那这个在王下说的清楚极了，臣仆请求，哎呀，你不要用我们犹大的言语，你用亚兰话，免得我们百姓知道。他你不说倒好，你越说他越用犹大的言语，就是让你百姓也受影响，不但让你这个官方受影响，领袖受影响，这就到十七、十八两节，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写信毁谤，那边使徒写信鼓励，鼓励大家。这边任敌变本加厉，他不是变本加厉吗？我跟你骂你还不够，我还写信骂你，公开信骂你，公开信来羞辱你，你写信谁都看见了，那是对着那边是什么呢？那边保罗是勉励啊，抓紧行善，一有了机会就要向圣徒行善，勉励抓紧行善，对着那边就任敌变本加厉。不管你怎么变本加厉，我们要抓紧行善，抓紧祷告，抓紧侍奉，抓紧对准，抓紧通旨意，抓紧去得地，勉励抓紧行善啊！那边是任敌变本加厉，你别看，你看这个权势，这个形势，让我们看到仇敌现在是在变本加厉。所以我这两天带回来的东西，我希望大家都能轮流看，有机会我们念给你们听，血泪的见证啊！我们还又吃又喝又玩又乐，逍遥自在啊！可不能逍遥自在，要有点负担来祷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遭敌惊吓扰乱，仇敌这么大的厉害，这么厉害，又惊吓又扰乱，对着那边呢更当切实相助，行善嘛，彼此相助。所以他说像圣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，这什么意思？更要彼此帮助嘛。越是在这个魔鬼极力的又惊吓又扰乱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更加的要更当的切实相助，那边行善，你对信徒一家的更当如此。有很多信徒软弱，在底下十九二十，他们论耶路撒冷的神如同世人的人手所造的神一样。你看看，把这个耶路撒冷神当作人手所造的神，现在我们就是面对这样光景，人家不佩服你的神。西西家王和亚摩斯，你看什么？你看看西西家什么态度？跟先知以赛亚并肩作战，这叫邻里互相彼此同心祷告，因此祷告向天呼求。这个比王下写的更好。列王下是说西西家差遣人去见这个以赛亚，这里就索性说这两个人，一个是王，一个是先知，重新祷告，因此祷告向神天向天呼求，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仇敌的攻击扰乱和惊吓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面对仇敌进攻，对着那边不是保罗面对异端搅扰，那边呢保罗也勉励，为什么勉励加拉太教会？因为加拉太教会是面对异端的搅扰，所以那边呢保罗就说，你看我写的字多大，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面对异端的意思，异端这么厉害，这个格里派这么厉害，所以我得字写的大点，分量重一点，免得你们忽略了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一边是什么呢？一边就是西西家和以赛亚的祷告，叫做信心祷告，大有功效。你看多大功效啊！后来神就真行神迹了嘛，刑罚以亚述大王。信心祷告大有功效，对着那边就使徒的字大有分量。我们也写字，我们的字都没有分量，人家使徒的字何等的大呀，有分量，大有分量，一个是大有功效。一面是亲笔写信，使徒啊保罗付代价亲笔写信，所以有时候神让我们写信就要写信，亲笔写信付代价。那对着这边呢是什么？同心切求付代价，同心祷告也付代价。好，再看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，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，你看马上祷告就有果效，结果怎么进入亚述营中，把所有的大能勇士官长将帅尽都灭了。这里没说多少人，十八章不是王下十九章吧， 收了多少？18万5千年，一夜的功夫就变成尸首了。结果亚述王满面含羞回到本国，都丢脸，所有的军队你是什么样的元帅啊？结果呢成了光杆司令了。结果回到本国，进了庙里头去什么叩拜去了，结果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。这样耶和华救西西家和耶路撒冷居民脱离亚述王西拿基立的手，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，又赐他们四境平安。不蒙救就不能四境平安，蒙到神的拯救搭救，所以结果四境平安。所以这就是祷告的果效，祷告的果效。所以这边是仇敌满面蒙羞败逃，不是败逃吗？这些人们就是讲格里泰也是蒙羞，那边是外面体面怕受逼迫，也是躲避啊，躲呀、啊。这边逃跑了，那边是躲避十字架，逃避十字架，是吧？外面体面怕受逼迫，这边是仇敌敌遭惨败，185000人成了尸首了，敌遭惨败。这是那边就是。什么呀？那面就是保罗把那个格里派的东西给他揭露出来，敌被揭露。保罗揭露的多彻底啊！就说明这些人他们的本质是什么？就是怕十字架，一句话，怕背十字架。敌被揭露，这边是敌遭惨败，这边是蒙救平安。这个四境平安的蒙救平安，那对着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就是十架得胜。上十字架得胜，不怕逼迫，保罗不怕逼迫。好，我们现在看23节，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供物献与耶和华，这就到了一段结束了，就是大获全胜，所以很多人来送礼物，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。此后西西家在列邦人眼中看为尊大了不起了，就是西西家曾经是大大蒙恩，就大家都送礼物，因为你得胜了嘛，供物、礼物、宝物都送来。其实西西家有什么可夸？还不是因为神的怜悯、神的搭救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那边就是讲格里派，他们不守律法，肉体夸口。他叫人守律法，实际他自己也不守，他不过靠肉体夸口。这边就被尊为大，别无可夸。你说你西西家有什么可夸？后来就因为有可夸了嘛，所以就显露了。被尊为大，别无可夸。这边你这边格里派是不守律法，肉体夸口，这是保罗指出他们的这个问题的所在。有什么可夸？不过指着肉体夸口，叫人人都受隔离，都听他一套。好，再看24、25两节，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，就祷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，赐他一个兆头。这里是很简单的，就这么描述了几句。西西家是始终蒙救啊，但是呢，25节，西西家却没有照着他所蒙的恩来报答耶和华，因他心里骄傲，所以愤怒临到他和犹大，并耶路撒冷。是啊，蒙恩蒙到什么呀？死是必死的病了，结果主得救了他，这不是始终蒙救吗？主医治他，还给他一个兆头，这个兆头也非常奇妙，退十度。主就答应他，样样都恩待他，结果好了以后他就怎么样，忘记神的恩典，没有报恩，反倒心里骄傲。所以一个骄傲的人就不知道，不知感恩。为什么忘恩？为什么不知感恩？骄傲，心里骄傲，心里骄傲。你看见没有？这西西家的嘛，所以后面显露，显露因为骄傲，因为骄傲就显露夸口啊，唯恐你们都不知道我多么丰富，我多么才干，我多么的是这个什么呀？强盛，心里骄傲，结果愤怒领导他。24、25两节啊，始终蒙救，骄傲忘恩，真是又骄傲又忘恩，始终蒙救啊！我们每个人都是始终蒙救，主这么样救我们，我们多么容易骄傲忘恩，所以要悔改啊，要悔改。对着那位就保罗，你看保罗的宝贝，保罗是什么？只夸十架，钉死世界。这个世界是里面的世界，钉死，也可以说对视死透，对视死透。这点为什么神的愤怒领导，神怒领导，为什么对着你们就是不夸实价？ 你什么时候你不夸四次甲，你人的愤怒就领导你，不都是自己啊？那么就骄傲嘛。二六二七啊，在西夏和耶路撒冷今年觉得心里骄傲，就一同自卑，以这一话愤怒，在西夏日子没有领导啊，在他世的日子还有点自卑，一同自卑。自卑那面就是做新造的人，所以做新造的人一定要自卑。那么是做新造的人，这边就一同自卑。西家大有尊荣之财，建造府库，收藏金银宝石香料，样样都有，各样宝器，又建造又是存货，样样都丰富。是，那这个是对于西西家更大的考验了。在他的年代这么丰富，这叫做大有尊荣之财。这边那边是什么？这边那边是独立更新变化。是更要紧，我们要独立更新，要做新造的人。你说怎么做新造的人？在基督里靠十字架，是吧？独立就是在借着十字架使我们更新变化，那胜过一切的资财。二八二九就是他收藏了很多的东西，多有建造啊，神也赐他丰盛，一座的财产，这就是十字架。对着那面是属灵的恩典，我们毕竟看着物质的恩典，哎呀，又是建造，又是丰富，又是财宝。对着那面什么呀？照真理行，蒙赐平安，又赐平安，又赐怜悯，是不是？照真理行，所以我们不要只满足于外面，你有什么也没什么可夸，最要紧要照真理而行。凡照此理而行的，什么理？十字架的救恩的道理。最后还有几节啊，三十节，三十一两节，这西西家也塞住基训的上元饮水之下，这是又重复说他的光景，说他的功劳嘛，所行的一切事尽都亨通，只有一件事不亨通了，什么事？就是神考验他，所以你这么蒙恩还要考，为什么要考啊？什么知道我们考不住，里头还需要还有些个自己的成分，里头还是没有被炼净，这还得考。一件事，这一件事糟糕了，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他，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。这件事，神离开他，神离开他，考验他，也看见他也离开了神。你离开神就失败，考不及格。好，知道他心内如何？什么存心？他喜欢见巴比伦的使者，他喜欢巴比伦的书信和礼物，是吧？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就是考验失败，那边人保罗是什么呀？啊，保罗是不受搅扰。你看这一节圣经，这节就是对那边十七节，两边相对。那这边是考验失败，大受搅扰；那边是保罗带着神的印记，不受搅扰。所以一面是没有蒙保守，一面是神的恩藏在心里。大小伦的中心是不自欺，是敌忌，对事死，夸实价。